愿上帝祝福他们每个人都健康，每个人都更有力量。我们今天是继续来到思想圣经里面的伦理的原则。我们今天是想到伦理原则的第六项，这第六项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很感谢有弟兄们帮我们是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把经文打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的按照经文来读上帝的话。我们先开始，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有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接下来请下一段。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取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亦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最后一段，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撤平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平，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我们再次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你的话语存到万代。当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蒙福。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的施恩，让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帮助我们，并且求主你自己特别施下恩惠与怜悯，让我们在以往做的不好的能够获得赦免，重新再来。当我们在行走你的话语的路上，更求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实行理行的力量。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都可能在美国居住过一段的日子，可能你会还记得买报纸这一件事情。美国的买报纸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常常的是一个那个铁的一个机器，里面放了厚厚一沓的报纸，然后呢，你是付一份报纸的价钱，然后你放进去之后，那个铁的装报纸的那个柜子就会打开来，打开来之后，你是拿一份报纸，然后把那个柜子搬回去，关回去。但是呢，最近前几年我在 Monterey Park 华人聚居的地方呢，发现这个报纸机改变了。为什么呢？那个报纸机是变成是有一个很紧很紧的一个东西扣住那份报纸，变成你放了一份报纸的钱进去之后，你把那个铁柜打开呢，它有一个东西压住其他的报纸，你只能抽取一份，不能多拿。你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这个机器会改变？我想大家都在笑，心照不宣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人是拿了一放了一份报纸的钱，把那个以前老式的柜子铁柜打开之后，把里面的报纸都拿走了。这个使我们想到人的那个贪心，但是也想到是原来的设计报纸机的人的心思意念，是说每个人都会守法，不需要人家来监察，每个人都会做该做的事情，而不会额外的去贪心多取所应得的那一份报纸。其实我爸爸从前四几年在三藩市那边的 Stanford 读书，他曾经讲过给我听，那时候他们买报纸的时候是更简单，根本没有什么铁的机器，那时候报纸是一动的，放在路边旁边放一个东西，每个人就把钱丢进去自己拿一份，盘子里的钱没有人会拿走，报纸也没有人会一起贪心拿多份，这个就是自律。这使我想起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原则的观念，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错误的观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以为说旧约讲公平，新约讲慈爱，其实爱人如己是旧约里面道德发展的高峰。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利未记十九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次提到爱人如己。第一次是在第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第二次提到是在第三十四节，那里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综合起来，对本国人，对外地人，都要爱他如己，也就是说，圣经的话，让我们爱一切的人，都要爱人如己。利未记十九章也被称为圣律 The Code of Holiness， 讲到上帝期盼他子民应有的生活的操守。有一些的学者甚至将这个整章分作五段，他们说第一段和第五段是讲到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段第四段是讲到人与别人的关系，而第三段是讲到人与自己的关系。所以把人间的三种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都讲得淋漓尽致了。也有圣经学者指出说，其实利未记十九章里面的教导虽然看起来很繁琐，但是却包含了十诫的全部的诫命。 而且其中有七次提到我是耶和华，是全本圣经中提到耶和华圣名最多次数的一章。开宗明义，这里强调的是圣洁。其实圣的定义，因为中文圣经是白话文的，白话文里面常常是用复数的话语，所以圣常常被翻译成圣洁，好像是圣的就一定是洁，好像圣的人只要洁不犯罪就好了。但是其实原来的文字里面，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圣字并没有洁字在里面。圣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也就是上帝要赎他的子民跟其他那些不赎上帝、不信上帝以及周遭文化的人有所不同。圣洁是一个好的字，因为常常圣的一定是有道德上的清洁，但是有时候却往往呢缺乏了一个积极的善。圣经里面圣的原意却包含了有积极的善行，不是说我今天不犯罪我就圣了，而是说我还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有上帝子民的那个特别的样式，那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是在神眼中看来是圣的。不是说我今天乖乖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很自然就成圣了，而是说一个在以上帝眼中看来是圣的人，更需要有好像上帝般的那种的慈悲怜悯的心肠。圣的含义可以从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积极的定义。他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为此我们今天从利未记十九章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在上帝的这个圣律里面两点。第一是对弱势者的特别的照顾，第二是在这照顾背后的意念。上帝对弱势的人有特别的关怀和照顾，这里特别的是列出了五种的人。第一是穷人和寄居的，当收割的时候田角和收余的果子都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犹太的律法师甚至并且规定说，田角和收余的粮食不可以少于你所有的收成的六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在没有社会安全制度的情况之下，这些收余的粮食起码可以养活一些求告无门的人。正如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路德和拿俄米当他们初初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路德就去按照这个规定来到去波亚斯的田里去收那些捡剩的麦穗，然后圣经上说路德收的是大概有二十二公升，而拿俄米也就是因此是可以维持生计。第二，圣经里讲到的是工人的工价，在没有劳工法保障的时代，工人是没有权利的，雇主有绝对的主事权，但是圣经一向坚持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并且不可以予以无理的克扣，雇主不可以欺压工人。当然我们其实了解做老板也有时候有很多的难处以及头痛的地方，但是保罗也一再强调，无论是主人仆人都同有一位公平不偏待人的主人在天上。雅各书五章四节更特别的指责说，有些人是自己赚了很多钱，但是却亏欠工人的工钱。他说那种的情况，万军之主已经听到了 呼冤的声音。在利未记十九章的这个圣律里面，特别提到上帝关心伤残的人士。这里是有两个很几乎是好像漫画式的描述，一个是不可咒骂聋子，聋子虽然听不到，但是不应该因为聋子的残障而欺负他，因为聋子虽然听不见，但是上帝听到了。这是我想起他的那个曾经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人家很重听，慢慢的是听不到自己的那个听不到周遭的人讲话的声音。后来他找了一个很好的耳科耳鼻喉科的医生，那个医生是那个很神效的，帮他把那个耳朵的重听的问题医好了。然后但是家里的人不知道，所以他回到家里去，一个月之后他愁眉苦脸的来找医生说，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恢复我以前重听的情况。医生觉得很奇怪，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医好了，你可以听得清楚，为什么你现在不要呢？他说，我这个月之内家里人不知道我听得到他们讲的话，所以我听见的话不错，我现在耳朵听得清楚了，但是我的血压高升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这里圣经上的原则是，聋子虽然听不见，但是你不能够讲他的坏话，因为上帝在听。而另外呢，这里根本另外一个可能提到的差不多是顽皮的动作，就是说什么是瞎子虽然看不见，但是不应该故意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让他跌倒。犹太的拉比们当他看解释这一段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将绊脚石故意放在瞎子面前是如此的不人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想这个诫命有更深的意义，所以他们是把这个诫命解释作说，不可以故意用不正确的资讯去错误引导不懂事的人。也就是说，不能够好像今天很多的广告夸大其词的说，你摆摊的那个，你给我五块钱，我可以让你得五十块钱。那不能够做那些不正确的夸大其词的报道，或者玩弄手段欺诈无知的人。因为这时候是上帝所憎恶的，也不是，也并且也是上帝子民所不应当有的。我们看到第四批的被提到的是说，当尊敬白发的人和老人。正如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里特别提到母亲，大概我想可能男人到底寿命短一点，所以可能女士们可能寿命长一点。你看看有时候唱诗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可能女都是可能伯母们很多，那个爸爸们很少。但是呢这里是提到说，当老人的体力脑力智能都开始走下坡的时候，老人仍然应该得到尊重和照顾。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徐徐老去的一天，一个社会对老人的态度更反映了这个文化的成熟。最后这里提到的是外人，这个外人就是说讲侨居在上帝子民中间的侨民，他们语言不通，他们人生路不熟，或者没有亲朋好友作为他们的后台，是特别容易受到欺负。并且就算是连那不断同化外族的我们的中国，也有一些对外族人的偏见。在香港长大的人都知道，讲国语的人被人叫做什么捞松，带着一点扁的意思。然后呢，市场的那个是在不断同化外族的 中国里面，也有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特别是在重现的时候，凡是阳的东西都有问题啊。那这个是不是太久的事情，是100年之前的中国人就有那种偏见啊。那为什么常常说好像那个他们反对基督教呢，就说基督教是阳教。但是难道，对不起，我要引用一下，佛教也是从外面传来的，释迦牟尼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其实那个很多中国的思想都是从外面来的，不只是那个基督教是从外面来的啊。那但是重要的是这样是不是真理，不是在说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抱着这么样子的一种的心态。但是上帝要赎他的子民，不但不可以欺负寄居的，并且尚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同自己，这就不容易了。在上帝的圣律里面，上述的五种人，穷人、雇工、残障的、老人、外人，都是应当受到特别的尊重、特别的爱护、特别的关心。原因就是因为上帝是爱。但是这几类的人，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相信唯物主义的，如果你相信是那个进化的，相信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话，这些都是会被吞吃、被淘汰、被消灭的弱势者。但是在上帝是爱的大前提之下，上帝却特别关心这些弱势、不能帮助自己的人，并且上帝要求赎他的子民对他们有特殊的帮助和分外的照顾，才符合上帝子民的体统。第二，我们今天看的是在这慈悲仁爱的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决定性的信念，使到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第一，这就是上帝的属性。在利未记19章里面，上帝每次将圣律讲一段落的时候，一定会讲一句话：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成了我们该这样去做的强而有力的理由。耶和华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最神圣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上帝的属性。这时我想起在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是记载说，上帝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圣经里这里记载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讲到上帝的慈爱，也讲到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有怜悯、恩典、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人也该这样对待那些弱势、不能帮助自己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上帝大爱的属性促使一切属他的人也要在生命中活出这种大爱，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有怜悯、恩典、慈爱、诚实，这样才配得上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点，在这个信念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推己及人。在利未记19章的圣律当中，上帝两次提醒他的子民：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并且他说我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上帝要他的子民记得他们从前所受的是约待和苦害，所以他们应该不要再苦害约待别人。上帝要他的子民记得他们蒙了上帝特别的怜悯，所以他们也应该同样的去怜悯其他有需要的人。这使我想起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听过救世军，一个十九世纪是在英国兴起，专门是在贫穷地区传福音的一个的组织。因此还能 William Booth 是创立救世军的，所以被称为救世军之父。但是他的太太，他的师母 Catherine Booth 被人称为救世军之母。他无论到哪里，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者 Campbell Morgan 曾经讲过，他说是大家都去听他讲道，所以在他的是常聚会里面，常常是皇子跟达官贵人跟乞丐跟妓女大家同坐一堂。有一天晚上是 Campbell Morgan 是参加了一个聚会，那天晚上那个 Catherine Booth 师母是在那里是讲道，然后是有一大群的所谓当时社会看来认为是低下层的人物在那里，他的道是带领了许多人是信主。然后在那个聚会完了之后，那个 Campbell Morgan 跟 Catherine Booth 都被请去一个很时髦的家里面去吃茶点。然后在茶点的时候，那个屋子的那个很高贵的很身份很高的一个女主人就说，哎呀，今天晚上真是可怕。然后 Catherine Booth 就问她说，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这个女主人就说，今天晚上当我去参加你的聚会的时候，我看见好多在场的人，他们的衣服是那么破烂，他们身上发的气味是那么样子的，是冲鼻子，他们的脸孔都是那么样子的啊，那个没有笑容。我想我今天晚上想到他们就睡不着了。 Catherine Booth 望着这一个珍贵的妇人就问他说，你不认识他们吗？这个可能贵妇人可能就很震惊地说，我当然不认识他们，我跟他们毫无关系。 Well， 这个可能这个 Catherine Booth 就说，啊，这就很有趣了，我并没有把他们从伦敦带来，他们都是你的邻舍。他原来的文字是， Well that's interesting Mrs. Booth said I did not bring them with me from London They are your neighbors。 他意思说甚至这些社会里面被人看不起的这些渣滓的弱势的人其实都是这一位贵妇人的邻舍，因为在圣经里面那个耶稣说过，凡是有需要的人就是你我的邻舍。在耶稣的时候，正如上帝在旧约时代呼召他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的。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呼召在新约同样临到我们，他要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上帝不但呼召以色列人要是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上帝同样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十六节呼召我们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都该活得像天父上帝一样，满有怜悯恩典慈爱和诚实， 如此我们才配做天父的儿女，如此才有天父儿女应有的风范。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耶稣更告诉我们，在效法天父的事上，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也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来，让我们能够有上帝儿女的风范。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是再次的求你帮助，你让我们常常的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天父儿女的光彩和荣耀。我们常常的心有余力不足，求主帮助。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结束的时候，请我们是站立，是一起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